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你们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与您相伴，能够在喜乐灵城和您一起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是神给真儿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马太福音22章15到46节，还有耶利米书7章1节到8章3节，约书亚记的13章到14章，以及传道书的8章。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两个问题，什么是该撒的物，什么是神的物，那上帝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今天也是我们需要背诵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背诵了，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美好，真儿从小也是熟读于心，熟记于心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真儿特别的盼望你们如果会背诵之后呢，可以录音录下来之后发给真儿，真儿可以用在节目当中，把你的声音也成为其他小朋友们的激励和祝福，好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村庄遭到了严重的旱灾，在整个焦渴的村庄里，土地龟裂，遍地都是干涸的裂缝，仿佛在述说着干旱的无情。曾经繁茂的农作物如今枯萎不堪，叶子卷曲枯黄，失去了生机。炙热的阳光灼烧着大地，气温也不断的攀升，让人们喘不过气来。河床和湖泊也荒凉无比，水源枯竭，景象真是一片死寂呀，好像这个地方都没有生命存在过一般。村民们面对着这样无望的现实，他们心里面都快绝望了。所有饮用的水井都已经枯竭了，剩下的水资源更是匮乏，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大家渴盼着雨水的降临。可是时间越长，这份希望就越发的渺茫。他们天天忍受着炙热、荒凉和枯竭，每一天进行着漫长艰难的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村庄里的老人家鼓励全村的居民一起悔改，在上帝面前来祈求上帝降雨，希望天上能够降下甘霖，拯救他们的生命、农作物和牲畜。大家每一天清晨聚集起来，虔诚的祷告， 希望上帝能够宽恕他们，能够降雨缓解他们的痛苦。当然了，老人早就告诉过大家，祈祷的时候必须有信心，要随时预备好迎接雨水的到来。但是虽然所有的村民都点头表示同意，却没有人为迎接雨水的到来做任何的准备。唯有一个小男孩听到老人家这么说，回到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跑到家里，取出了自己的小铲子，来到自家的田地里，开始挖出一条一条的小沟渠，预备好水流的通道，而且不仅仅挖自己田地周围的小水池，也去帮助村里那些挖不动地的老人家，让他们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些流水的小沟渠，避免到时候雨水降临的时候反而成了涝灾。村里很多的大人看到这么做，觉得十分的好笑。哎呀，你这娃，看看天上连一片云都没有，你这么做管什么用啊？趁着这么大的太阳，啥事儿也没有，还不如在家歇息着呢。你这么忙碌做什么呢？小男孩笑笑说：那雨水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啊。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他随时可以成就我们的祷告的。到他的时间准备好了，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可就惨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天空忽然就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村民们慌张起来了，因为地旱了太久，一下子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雨水。唯有小男孩家的地有各种各样的预备，以及他帮助的那些老人家，田地还有家门口都能够有足够的小沟渠，好让水流能够畅通。而大部分毫无准备的村民们，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么快会有大雨降下，因此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挖好的沟渠和水池有效地收集雨水。很快旱灾就变成了涝灾，大雨就变成了洪水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让人非常的遗憾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不是上帝没有听祷告，当上帝听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甚至可能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没有相信上帝会成就我们的祷告，会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是没有因为有信心而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就好像这个有信心的小男孩，他充满盼望，也充满信心，同时也充满爱心。他的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信心而出发，做出了许多的调整和预备。因此当真的事情来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以信望爱来面对任何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的。而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末世的信徒，对吗？我们天天都在说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快来了，但是却又极少有人真正的在预备自己的身心灵，预备自己去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我们就像这些无知的村民一样的，一边迫切地去祷告，一边却不相信，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预备、调整和改变。就好像我们久旱的一个人生，不去挖这些通水的渠道一样的，到真的恩雨降临的时候却无处可容。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在地上活着的人生，是一个随时预备好的，尽诸般义的人生。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这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一生所有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是神的，但神又预备好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平凡人的人生。我们一样的要尽诸般的义，去遵行上帝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带领者。所有的这一些律法和规条都必须要在爱的基础之上去遵行。在前几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正儿不断地强调，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而保罗呢，也在他的书信当中说过，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小故事，这个小男孩基于爱心、信心和盼望，他及时地预备好他自己的生命，去迎接上帝的恩雨降临。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每一个都需要在家中来学习，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而爱呢，必须在信心和盼望的根基之上，来操练我们过一个信望爱的人生。我们的我家门徇七步骤，在我家中，今天已经是第33天了。真儿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重新去思考如何预备好自己，随时迎接主耶稣的再临。那么我们需要如何预备呢？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呢？我与兄弟姐妹、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有一些需要调整和改变的地方吗？我的日常的生活作息，我与人相处的模式，我的人生态度需要做出调整吗？这些都是真儿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去积极思考的。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祈求智慧。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接管以色列王国之后，势力逐渐庞大，接着竟然到了政治联姻的阶段，所罗门王就娶了埃及王的女儿为妻子。那所罗门王会因此而对信仰有所妥协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次，所罗门王到了基遍去献祭，大家还记得基遍是哪里吗？就是所罗门王被高城王的地方。因为那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丘坛， 所罗门王啊，就在那个祭坛上献上了1000燔祭。而那一天晚上，上帝就在梦里面向所罗门王显现。上帝就对所罗门王说：所罗门，所罗门，你无论求什么，我一定都会赐给你。所罗门王看见上帝对他显现，他就非常敬畏上帝的在他面前说：主啊，你仆人就是我的父亲大卫，以诚实、公义还有正直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你就以极大极大的慈爱对待他，你又为他存留了这么这么大的慈爱，让他的儿子就是我可以坐在他的王位上。现在我的主啊，你让我可以接续我的父亲继续当以色列的王，但我还年轻，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事，求你赐给我一个可以明辨是非的心，因为我住在你所拣选的子民里面，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有好多好多，多到我已经数不清了，所以我真的要恳求你赐给我一个可以明辨是非的心，让我可以判断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好吗？求你赐给我这些智慧吧。所罗门王就向上帝求了这些事，上帝听见了所罗门的恳求，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上帝就对所罗门王说：哇，你竟然不是为自己可以求长寿，也不是为自己可以赚很多钱，也不是求我把你的仇敌的性命交在你手中，你单单是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我要照着你所求的赐给你，我要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这样有智慧，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这样有智慧、有明辨的心。我告诉你，连你没有求的，我也都要赐给你，就是财富、尊荣，还有你一生的年日。在所有的王国里面，没有人可以像你。如果你继续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大卫所做的，我也会延长你的岁数。上帝讲完这些话，所罗门也就醒了。所罗门想的，啊，原来这是一个梦。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站在上帝的约柜前，献上燔祭，又献上平安祭，也为他所有的臣仆摆设宴席。但我相信所罗门知道，他真实的遇见上帝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向上帝祈求智慧，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王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敬畏、软弱。他跟上帝诉说了他自己还年轻，不知道怎么样处事，可以看见所罗门王对上帝全然的交托和信任，不然他也不会轻易的把他自己的烦恼跟上帝倾诉。然而上帝看见了所罗门王的祈求，就非常非常的欣慰，而且喜悦他的谦卑，于是上帝就照着他所求的都赐给了他。即使所罗门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但我也相信所罗门自己也知道他是真真实实的遇见上帝，所以所罗门王就回到耶路撒冷，向上帝真实的献上他的祭物，不只是在秋坛上上帝献上很多很多的燔祭，而是真切的回到耶路撒冷，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诚实的面对上帝，向上帝真实的献上燔祭还有平安祭。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所罗门王充满智慧的判断。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向上帝祈求智慧，并且上帝也照着所罗门王所求的赐给他，而所罗门王也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约柜前，诚诚实实地面对上帝。那接下来所罗门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天，有两个做妓女的妇人来见所罗门王，接着他们两个就站在所罗门王面前。其中啊，有一个妇人就说，所罗门王啊，我跟这个妇人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房子里生了一个孩子，那我生了孩子之后的第三天，这个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四个就住在一起，除了我们两个妇人，就是这两个孩子，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可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妇人在睡觉的时候，她压死了她的孩子，但她却在半夜趁着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儿子跟她死掉的儿子调包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喝奶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死了。可是我仔细观看，发现这死掉的孩子并不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在他手上。另外一个妇人听到他这样说，说不是的，那活的孩子明明就是我的，死掉的才是你的。那个妇人就说，不是，死掉的孩子是你的，活的是我的。他们两个就这样此起彼落，在争论着这活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所罗门王就觉得，哇，这真是一个难解的难题。但思考了一下，所罗门王就大声地说，哎，来人啊，给我拿一把刀来。仆人就把刀拿给了所罗门王。接着所罗门王就说，别再争了，就这样吧，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另外一个吧，这样你们两个就不用争啦。哇，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所罗门王不是很有智慧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在一片寂静中，那个真正的母亲因为爱子心切，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要因为这样而断送性命，就大声地对所罗门王说，主啊，把孩子给他吧，你千万千万不能杀他。没想到另外一个妇人却说，好啊，要杀就杀吧，反正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开吧。所罗门王就看着这两位妇人说，我要把这位孩子判给这一位舍不得杀他的妇人，因为这个妇人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我相信没有一位母亲愿意他的孩子死在他的眼前。就这样，这个案子就落幕了，而这个佳话也传遍了整个以色列百姓。而以色列百姓听见了所罗门王判这个案子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的敬畏他，因为看见他心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明辨是非。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真的非常非常有智慧，他没有跟着这两个妇人一起争辩，反而用了另外一个角度，谁比较在意这个孩子的生命来做判断。也透过这个案件，让以色列百姓更加确信所罗门王就是他们要跟随的王。因为啊，所罗门王是真的有智慧，不是随之起舞的昏君。然而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们，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难事，都应该要有智慧的思考，而不是跟着一起搅和。学习用一种跳脱的思维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反而啊会更有收获。 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My heart is so proud, my mind is so unfocused. I see the things you do through me, it'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 And now you gently break me, and loving me you take me and hold me as my father and mold me as my maker.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 how far will forgiveness abound? And you answer my chant, as long as you're seeking my face, you walk in the power of my daily sufficient grace. At times I may grow weak and feel a bit discouraged, as I walk with you, I'm learning what your grace really means, the price that I could never pay was paid at Calvary. So instead of trying to repay you, I'm learning to simply obey you by giving up my life to you for all that you've given to me.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 how far will forgiveness abound? And you answer my chant, I love you, and as long as you're seeking my face, you'll walk in the power of my daily sufficient.